生活滋味来自有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深入社会的角落，正是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三在新闻进来听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静周刊社会组记者春颖。本集的刑事特搜故事的主角是四位国小的同班同学。在1990年的时候啊，四个主角他们都成年了，然后呢，在因缘际会之下，他们都离开了家乡。但是后来因为有各自有不同的目标啊，或是梦想啊，到台北打拼，变成了北漂青年。结果后来遇到了一场意外，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重返社会瞩目的刑事案件，还原警方与嫌犯斗智过程。欢迎来到刑事特搜。
卢静元、李玉明还有陈志明跟朱秋元，总共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他们的故乡都是在美丽的台东，他们从小就是国小同班同学，也是最常玩在一起的好朋友。他们感情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好，而且四家人啊，其实彼此关系也都很好，也都互相认识这样。但是后来啊，因为升学关系，到了国中、高中，他们四个人一起玩的时间就开始慢慢减少。其中啊，成绩最好的女同学朱秋元，她考上台大哲学系。虽然他们家人啊都很舍不得，可是还是会全力筹钱让女儿去台北读书追梦。在朱秋元她离开台东之前呢，她想到她国小同学陈志明，听说他已经找到台北的工作，不打算继续念大学。那朱秋元就主动去和陈志明联络。但是那个陈志明呢，他不但没有忘记朱秋元，还说他们的同学卢静元其实也决定到台北念重考班。那这三个来自台东的好朋友就又再次在台北再搭上线。打听到唯一缺席的李玉明，他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去台北工作了。那他们三个就说好啊，到台北要互相照顾，而且还要一起去找到这个失恋很久的李玉明。那他们这些人在北漂生活的期间呢，这三个年轻人就常常见面，在台北常常会有一些聚会啊，或是互相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那其中朱秋元和陈志明啊，本来就感情最好嘛，那最后当然就渐渐的对彼此就萌生了情愫，最后变成情侣，就正式交往。那这两个关系就当然就又更紧密了。到了1990年初，在重考的那个卢静元，他回到台东过年，结果在台东火车站遇到了李玉明，立刻就跟他相认，然后因为太久没见面，就也很开心啊，那所以就留了他的联络方式。那所以这三个人呢、啊，他们一直都在找这个李玉明，最后终于就到齐了，所以四个人最后当然在台北就团聚了。那原来在这段期间，李玉明他其实是在台北做水电，可是收入并不是非常稳定，但是其实因为他们都还很年轻嘛，所以当然有很多话聊啊，然后而且就都是同乡，所以他们在台北也常常腻在一起，像小时候一样彼此互相照顾，像家人一样这样子。但是有一天啊，那个卢静元台东的家里啊，就有一通电话响起来，那去接这通电话的是卢静元的妈妈。在电话那头，他听到有个男的跟他讲说：“你儿子在我手上，快点准备300万现金。”然后立刻就挂掉电话。那卢妈妈因为没头没脑，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又觉得说：“哎，这心里非常不安，怎么会 有这个电话，就打电话给他儿子卢靖元，可是怎么样又都联络不上他，所以当然他心里觉得更奇怪。没过多久之后啊，朱秋元的妈妈就来找这个卢妈妈，然后发现朱秋元的妈妈也有接到这通电话，他也一样联络不上他女儿朱秋元。对，所以朱妈妈就立刻联络朱秋元男朋友陈志明，然后打电话去陈志明家。陈爸爸他没有接到恐吓电话，但是他也立刻找他儿子，也是找不到。三个家人同时都遇到这么离奇的事情，就觉得情况不太对劲，所以就想这应该是真的遇到大事了，所以一起去向警方报案。在他们等待警方调查的时候，陈志明的爸爸他突然就想到，诶，对了，他们还有一个在台北的同学李玉明，所以他就骑摩托车到李玉明的台东家中。在李玉明台东家里来开门的人就这么刚好就是李玉明，因为平常他其实在台北，但就刚好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在家里。陈爸爸就也蛮惊讶的啊，李玉明竟然刚好在家里，就陈爸爸就直接就问了李玉明本人，说这三个他的好朋友到底跑去哪里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也都找不到他们这样。但是李玉明他就一副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样子，而且他听到三个朋友失踪居然还一点惊讶或者是着急的情绪都没有。陈爸爸就希望李玉明能一起到警察局去帮忙厘清一下，回想一些线索，看能不能对事情有帮助。那李玉明他马上就答应了要一起去警察局这样。结果经过远景一个晚上的讯问，李玉明都说他真的是不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去了哪里，所以警察也拿他没辙啊，准备要让他离开。可是陈志明不久之前才跟他爸讲说，其实他们四个同学在台北几乎每天都会碰面，怎么可能完全不知道彼此之后有什么计划。陈爸爸怀疑说李玉明其实当天是有所隐瞒，没有说出真相。陈爸爸想办法联络上当时台东地检署的检察长，因为刚好陈爸爸人脉也不错，所以其实他跟检察长是好朋友，所以透过检察长，警方就继续盘问李玉明，最后终于让他吐露实情。李玉明也承认其实就是他自己打的那两通威胁电话，可是他的说辞啊是说，其实这个事情是他们四个好朋友事先串通好的，他们四个其实只是因为想要一起创业，需要钱需要资金，可是又怕直接讲会被父母拒绝或是反对，所以才突发奇想了这个方法。当时 他的说法是说，李玉明他先打电话回台东和他们的父母去要钱，假装是就是小孩被绑架或是在他手上，他就借此要去要钱。那其他三个呢就负责不接电话失联，当作就是真的被绑架这样子。李玉明他的说法是说，他们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们就先去环岛，但是他说辞又一变再变，一下说去环岛，后来 又改口说是在垦丁玩。那过了没多久又说其实其他人他们可能已经偷渡出境了、啊、前前后后他的说法至少就是有八种版本，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李玉明从头到尾都坚持说其实那三个好朋友都还活着。李玉明的证实让其他三位家长安心不少，因为既然听到小孩子都还活着，所以家长就没有那么担心了。可是因为李玉明他拨打勒索电话的行为啊，当然就是要被检察官依诈欺罪起诉，那其他三位一起串通的同学也都被列为共同被告。李玉明因为这个事情被判刑一年入狱，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其他证据，警方只能以他的说辞 去做依据判决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事件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落幕，后面竟然会有更惊人的发展。判决过了三个月之后，李玉明说三个还活着的同学仍然下落不明。三个家长觉得说都已经过了三个月，怎么可能一通电话都没有回来，所以原本的希望又落空，又再次请警方帮忙找人。可是警方因为三个人已经被列为诈欺犯，觉得说家长找人只是想先拦截帮助罪犯逃亡，没有积极行动，甚至认为这些家长应该都只是在无理取闹。直到过了九个月之后， 家长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说那时候才22岁的孩子竟然会这样子就不告而别，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诡异了。而且再加上陈志明啊，他在台北其实他的工作是蛮不错的，可是却自从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去上班，就整个人就不见了。那朱秋元也是都已经读到了台大哲学系，也不可能就这样放弃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怀着重考成功梦想的卢靖元啊，竟然也在大学联考的时候没有去报名，因为远景他们没有办法提供协助，所以走投无路的陈爸爸只好直接跑到刑事警察局长家门口请求协助。所以当时的局长啊，他亲眼看到陈爸爸崩溃，明显没有帮助逃亡的企图，所以就下令找最资深的刑警重启调查。家长终于等到再次讯问的那天，已经是三个失踪的小孩不见了一年了。在李玉明的一年刑期再过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可以出狱了。如果李玉明还是没有办法给出能找到人的线索，难保他出狱之后也会就此人间蒸发，那这些家长就更加没有机会找到小孩了。在那个资深警员的盘问之下，李玉明才亲口承认，其实真的是他自己杀了三个好朋友，也打了威胁电话，然后甚至连说三人串通要偷渡出境的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谎言。可是对于遗体的去向，李玉明还是不断的撒谎。他首先呢，他引导警方先到秀朗桥去开挖，再到台北桥搜索，他就是跟警方说尸体在秀朗桥，一下又说尸体在台北桥，可是警察跟着他的说法去东奔西跑，却什么都没有找到。没过几天，有一个当时在报社的社会记者跟这个家长联络上，因为其实在跑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之间都有建立一些关系。这个记者呢，就在跟家长联络的时候有提到说最近有一个案子啊，是有一位原住民猎人，他在内湖跟新北汐止交界的五指山，猎人在追捕野兔的时候就跟着野兔一直往前走，结果这个野兔竟然就带领他到一块废弃的铁皮的一个空地那边，然后他随着那个野兔的位置去掀开这个铁皮，发现竟然是一具男性的白骨。结果说也奇怪，他看到这白骨之后，这个兔子就不见了，就仿佛在冥冥之中，这个野兔是带着这个猎人去寻获这个白骨。警方也跟着去搜索之后，就在1公尺之外发现了第二具男性的白骨。就现场遗物来看，像是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所以记者就带着家长跟警方一起配合现场指认。然后到了现场认尸的时候啊，陈志明的爸妈第一眼就认出尸体那边有一副眼镜，就是他自己小孩平常戴着的近视眼镜。然后卢靖元的妈妈也看了他们现场遗留的一双白球鞋，就也知道说这是他小孩在失踪前几个月之前有带回家洗过的那一双。但是因为两具遗体掩埋太久，都已经变成白骨了，当时那个年代又没有 DNA 的鉴定技术，确认遗物之后，家长只能再次从那个骨骸去做指认。陈志明的爸妈他跟警方说，在陈志明婴儿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有把头碎出一个小凹洞，其实这个是他身上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从他的那骨骸之中是可以看出这个特征。那卢靖元的妈妈就说，卢靖元的头型特别平特别扁，也很好认，两个家长一看到白骨就觉得说这就是我的小孩，和自己记忆中的孩子的模样是一模一样的。经过了一年的等待奔走，小孩真的不在了，可是两家心碎的家长就当场泣不成声，这失去小孩的痛苦当然这就是非常的难以忍受的。在确认卢靖元跟陈志明的骨骸之后，李玉明再吐露说其实朱秋元的遗体他就埋在台北桥之下。在警方搜索前，因为台北桥下范围实在太广了，他也不知道到底确切位置在哪里，所以就有警察到台北桥下大喊朱秋元的名字， 要他赶快现身。巧合的是，在这个警方喊完朱秋元名字之后，竟然就在他脚下发现有有露出一截白白的东西，结果把他拨开一看，发现真的就是一具白骨。家长前来指认的时候，有看到这具白骨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也知道这就是已经判了很久、失踪很久的女儿朱秋元。那到底为什么李玉明要这么残忍的杀掉自己三个这么好的死党、同窗死党？他的说法是说，因为自己在台北的生活不济的时候，他看陈志明家境优渥，所以他就一直去找陈志明借钱。那陈志明也因为想说是好朋友嘛，所以就当然就是会一次一次的答应他。那一次一次的借钱给李玉明，借到累积到14万台币。那而且当时他们又只是20出头的年轻人，这14万来说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一个蛮大笔的金额。那有一天这个陈志明他急需用钱，他就跟李玉明讨论你该怎么样还这笔债务。但是李玉明听了竟然突然就发火，当场两个人就起了冲突。还不出钱，李玉明他心怀怨气，不久之后他就邀陈志明、卢静元一起到五指山聚会聊天，还买了啤酒，就是好像只是在山上轻松的聊天而已。结果殊不知他其实是打算把他们灌醉之后再勒毙，然后最后他竟然把他们直接弃尸在山上。他担心说朱秋元会让事机败露，隔天又把朱秋元约出来，直接也当场就杀了他，之后再打电话勒索这些人的家长，想要再次再骗到一笔钱。当年才24岁的李玉明最后是被判处死刑，他坦承犯行后过了11个月就直接执行枪决。这四个人他们原本小时候是最好的朋友，可是却在长大后一起打拼的时候被无情夺走了性命，甚至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痛下的杀手，最后留下三个心碎的家庭，一辈子也等不到最爱的孩子回家。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追踪新闻进来听。我是纯颖，社会线上我们下周三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